我们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永在的神，有一位神。 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有权威荣光，你是有恩典慈爱，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今天当我们一同来上去，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没有同在一个房间当中，没有同在一个屋檐当中，可是我们透过网络，也真的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仰望照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好像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中明白你的心意，使得我们真的按照你的心意来遵行。主，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求你恩典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出信仰，谢。活出信仰，简单来说，就是在生活中，主怎么说，我就怎么样做。可是还有实践，也许我们就会问，那不是旧约的律法吗？我们不是活在新约中吗？难道这些疑问？那圣经里头，主耶稣他又是怎么说的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少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少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谓律法和先知，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包括了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一共三十九卷。耶稣在后面还特别的强调了律法和诫命，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而是都要成全。谁去成全诫命呢？就是耶稣他自己。那他要怎样去成全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活在地上，又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和第三天复活，应验了旧约圣经指向他的预言，而人就凭着恩借着信而归入耶稣基督。在他的救恩当中，学习认识旧约律法和先知预言的话，怎样在基督耶稣里得到实现，并且在生活中一步一步地活出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就使得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以色列人的拉比把律法列成一条一条的，一共613条，包括了365条诫命，就是说什么是不许做的，还有248条训令，总共加起来是613条。训令就是说什么是要做的。对于律法，我们不是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做或者是不做。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生守则里头有这么一条，学生在校期间不谈恋爱，不准结婚。那现在我们听起来，当然大概会觉得有点不可想象了。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不过同学们有没有谈恋爱呢？有，都是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没有呢？所以在宿舍里，大家就讨论什么叫做在校期间。是在校园里头不谈恋爱，那出了校园，在外面呢？放暑假、放寒假，不在学校里头呢？那如果按照纪律来遵守条例，那就会是这样子的。可是这条规定原来的意思是希望同学们都专心学习，不要分心。那结果呢？当然是达不到效果。文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对律法的遵守是表面的遵守，按照纪律来遵行。可是律法背后的意义呢？不清楚，也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要去弄清楚。所以耶稣说，律法你们要遵行，而且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可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连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是要胜过他们了。怎么办？我们不行，有人可以，那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律法在他里面得到了成全。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无罪的生命，不能够体察父神的心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遵行律法，我们就得先有能够遵行律法的生命，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才能够有遵行律法的可能。不但这样子，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坚毅努力来去遵行，我们乃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带领，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具体的去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实践概括了律法上十个最基本的原则，几乎可以不夸张的说，后面的其他律法甚至先知的话都是在解析，都是在教导以色列人怎样在旧约时代的客观环境底下具体而详细的去遵守这十条诫命。举例来说，十诫当中的第一条，除了耶和华神就是三一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换句话说，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地去爱主他们的神。在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的具体遵行就包括了献上燔祭，接着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示自己的生命跟祭牲联合，然后把动物完全的烧掉，以表示全人都属于他。而当然只有当圣子耶稣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神的心意才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唯有主耶稣才是唯一的无瑕疵无斑的纯洁的羔羊。那十诫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呢？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九章是十诫的时代背景。概括的说，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地，受到了排挤欺压，就向神呼求，神就呼召了摩西在法老面前宣告，而且实现了十灾，最后法老不得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可是过后法老后悔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多人，是多强大的劳动力啊，就这样子放他们走太可惜了，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埃及的经济生产啊。所以法老就带领军队要把他们追回来。可是神施行了神迹，让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挡住和淹没了埃及的追兵。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众百姓穿过了旷野，打败了攻击他们的亚玛利人。在出埃及满了三个月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的一些详细的律法，包括利未记等等，都是在那里给他们的。从内容来说，如果我们读过十诫，都知道大体上分为两大部分。前面四条讲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面六条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中第五条有点特别，它一方面就是讲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所指向的又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十诫是神给我们待人处事的基本价值和守则。我们先把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读一遍，对十诫有个基本印象。那当然，十诫并不是只是记录在出埃及记，它也记载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文，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引用到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上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一到二节，严格来说不是十诫的内容，我们可以算是前言。换句话说，是神没有给十诫以前先提醒他们的重要的话，先说明了十诫怎样来的，什么人颁布的，还有给谁的，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从前言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十诫不是什么名人说的，比如说不是摩西说的，更不是一般人说的，而是神说的。那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在这里就说清楚了。在一开始，圣经就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在出埃及记前面一到十九章，神从来没有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过话，所有的话都是通过摩西来传递的。 可是到这里呢，不是，神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没有透过中间人来传话，可见这十条诫命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恳求，主啊，神啊，求你对我开口说话，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不过当神真的对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我们看到当神直接吩咐以色列百姓对他们宣告十诫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第十八节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早声、山上冒烟、咒都发箭，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他们宁可听摩西转告神的话，而不要自己直接的听。有罪的人啊，实在不能直接面对圣洁的神。神其实已经把自己隐藏在西乃山，划定界限，让百姓不要逾越，免得他们一不小心就死了。可是他一开口，所彰显出来的大荣耀仍然是让人颤抖的。他的话带着力量、权柄跟威严。那他先说的是什么话呢？他用三句话来介绍他自己：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告诉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很重要，在旧约圣经中大概出现了6000次，所以我们经常看得到耶和华如此说，或者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之类的。事实上，如果用罗马字母把耶和华的原文的名字写出来，那是 YHWH。 那当然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到左这样子去读，是 YHWH。 因为这四个字母都是子音或者是辅音，缺乏了母音或者我们叫元音，所以这个字其实是读不出来的。那个是以色列人在抄写这个字的时候，为了怕妄称神的名，就故意不把母音写出来。时间久了，正确的读法也就没有人知道。那犹太人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念作 Adonai， 那就是主的意思。大部分英文版的圣经一般是会把耶和华这个字写作 The Lord， L-O-R-D。早期有些西方学者把 Adonai A-D-O-N-A-I 这个字的前三个元音字母加到 YHWH 四个字母中间，就成了 Yahowah Y-A-H-O-W-H， 那就能够读出来。后来翻译成英语又变为 Jehovah， 就 J-E-H-O-V-E-H，中文就成了耶和华。以后经过拉比和文士的细心考证，认为比较可能的是在应该在 YH 之间加上 A， 在 WH 之间加上 E 才对，那就成了亚威 YAHWEH。 亚威这个字其实很特别，因为里头包含了是这个字，这个动词在里面。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中文是我是既有拥有的，而英文是 I am who I am。 无论中英文其实都很难把他的意思完全准确的翻译出来，英文可能稍微好一些，四字动词在过去是 I was， 比如说 I was a student， 我过去是学生。那现在呢 ？I am a teacher， 我现在是老师。 那将来呢 ？I will be an engineer， 我将来是工程师。所以 I was, I am, I will be 所表现出来是我们在时间之内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而神呢，他没有。这位神不在时间里面，而是在时间之上。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切被造之物，包括我们人，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内受限制的，唯独神本身是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他不受时空的约束。所以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这样子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时间之内的我们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聚会的方式方法就改变了，过去我们在教会里头面对面的聚会，而今天我们却是通过网络来聚会。乐观一点的来看，这种新的聚会方式是扩张了我们的境界，可是我们也知道网络聚会是一种补充，而不能代替我们面对面的聚会。时机到了，我们可以了，我们还是会有面对面的聚会。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呢，却是永不改变。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着不改变，他的话才能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南，他自己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当圣经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就提到了他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超越性。亚伟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所有存在的根基，所有东西的存在都是从它而来，所以它与宇宙万物都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关系。创造者完全了解被创造者。打个比方，然后我们现在的团体聚会或者是我们的主日学，我们都是用 Zoom 这个软件系统来聚会的，我们是使用者，不是创造者。也许我们很多功能都会用，可是它内在的结构怎么样，在什么情况底下会出现毛病，也就是 bug， 我们不一定知道。可是 Zoom 的研发团队，他们却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他们有设计手册，有这些 document， 有源程序，有调试工具等等。同样，神跟人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创造者跟被创造者的关系。神对人有着创造的蓝图，赋予人才华跟能力。不过人的背叛破坏了这种关系，不但使得自己不得不面对在永恒当中跟创造者分离的结局，而且神出于他爱的本性，亲自为人预备拯救的出路。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脱离奴隶的捆锁，正是指向后来圣子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人跟神之间还存在救赎者和被救赎者的关系，或者称为再创造的关系。从人的角度来看，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三重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包括与自己的关系，还有人与物，也就是其他的受造之物的关系。而后面两种关系完全依赖于第一种，也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当人跟神有着正确的关系， 人跟人，人跟物，也就能够有良好与平顺的关系。而当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那人与人，人与物就容易产生各种的张力，甚至彼此伤害。人的犯罪不但伤害了自己，而且还使到其他的人、其他的物，包括地球，也都遭到毁坏。十诫正是帮助我们认识、了解、修正我们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所应该有的这种关系。神自我介绍的第二句是我是你的神。神有时候我们也称为上帝，在原文当中是 Elohim。 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字主要是讲到了他的威严和权威。我们刚才已经稍稍提到过，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里头神这个字就是用的是 Elohim。 他以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了天地海、飞禽走兽、动植物、人。他是怎么创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是以他的话语来创造的，他的话语就是他的道。以后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是谁啊？圣子耶稣。所以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这样子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朋友会说，我是无神论者，从小就受到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相信一切都是自然选择，人是进化过来的。可是实际上不光从数学来看，从单细胞要经过不断的突变，最后演变成结构复杂的人，绝对是少概率事件。从生活经验来看，要相信无神论，其实比相信有神论有更大的困难。然后我们现在在网上聚会，你可以是怎么样进来的呢？然后我们都会先启动网上会议的 APP， 然后再输入会议号码，输入密码，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是蛮简单，可是我刚刚过去礼拜三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立源团契网上聚会，那些70岁80岁的叔叔阿姨告诉我，网上聚会一点都不容易啊。他们往往做了这一步就忘了下一步，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就更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如果我们说不要紧，拿着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随便乱按，只要时间够久，你一定会按对的，能够参加主日学课程跟聚会的，你想一想他们会有些什么反应。从理论上看那是没错的，虽然是少到不能再少的概率事件，那还是有可能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不必引用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 entropy 熵极或者是有序无序那一种观念，我们只要肯停下来想一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连使用网上会议我们都要学习，要遵从设计者的规定，那更何况我们人的出现呢？一定是经过设计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才更合理。神说我是你的神，是你，不是你们。在神看来，以色列整个民族只有一个人，所以十诫是给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不是只给摩西、只给亚伦、只给个人的。今天神看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 历世历代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合为一，信拜赞美团契宣道传福音荣耀神的名，主看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他的话不是只对第一世纪的门徒说的，也不是只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前的人，或者是只对宗教改革以后的人说的，而是对所有属神的子民说的。所以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是自己的生命成长就好了，而是众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才好。在天路上面，我们要彼此扶持，互相的帮助。神除了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还强调了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可是我会，我会想，那还用说吗？出埃及记一到十九章岂不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吗？我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再三的提起好吗？不是让人有点施恩忘报，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吗？当然如果我们把旧约圣经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后来的表现，这样的提醒实在是太有必要了。我们人的记忆虽然比金鱼的七秒钟好一些，可是却也是太容易遗忘了。不过神强调我曾，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不是这样子，他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你们现在离开埃及了，不再是别人的奴隶了，是自由人，就要活出自由人的样子啊！不懂得怎么活？好，我来叫你们，就按照上面十条诫命，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生命记第四章一到二节这样子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让他们能够存活，让他们能够得福，这个才是神把诫命给他们的目的。不过从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能够认同他们新的身份，虽然住在新的地方，可是他们依然落入了埃及地奴隶的惯性思维，得不到神为他们所预备活泼的新生命。以色列人的经历实在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提醒我们，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的在需要强调，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从前我们是不信主的，是外邦人，是存虚妄的心行事。那什么是虚妄的心呢？就是我们以为好的、对的、有用的、可以依靠的，像名声、地位、钱财、权力，甚至儿女等等。那这些好不好，有没有用呢？其实是很好，也很有用，在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确实是这样，可是这一些都不是根本，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蚂蚁金服，我相信留意新闻的人大概都听过这个集团，他们原定在11月5号在上海挂牌上市， 准备集资超过30个 billion， 就是300个亿，号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华尔街等很多的证券商虎视眈眈。可是现在呢，因为种种原因喊停了，而且不但不能够 IPO， 连公司的业务都被质疑要纳入监管，许多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物质财富都很有用，可是却不是根本。最根本的是我们的生命，不是说旧有的从亚当而来的生命，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救恩，我们借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着的，就拥有的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是鱼的话就会游泳，是鸟的话就会飞，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就能过效法基督的生活。有什么生命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才叫做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信主以后，绝大部分人不是跑到深山密林里头当修道士，而是仍然在人群里头生活，过人过的日子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吃饭睡觉买股票。可是我们对人对物的不同态度，却反映出我们跟神关系的建立。所以人如果曾经接触过基督信仰的，一看到我们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而人如果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也会看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那这就成为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救恩的机会了。那跟其他人同样面对工作压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啊？跟邻居同样要处理夫妻矛盾，我们能够依靠谁啊？那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朋友、同龄人同样要培育孩子、照顾父母，我们的帮助又从何而来呢？有些人说信仰都是好的，可以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做一个好人。可是基督信仰绝对不仅仅是心灵安慰，而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带给我们盼望、依靠和帮助，也使得我们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重要的是，圣灵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呼唤着我们放下既有的观念和想法，接着顺服遵行主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一天信息一天，与神、与人、与物的关系就不断的更新。世界就好比是摆在我们前头，告诉我们该如何去爱神爱人的指引，呼叫着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又得父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而得的奖赏。他帮助我们建立人生目标和基本的价值，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我们接下来我们每次都会讨论分享十诫当中的一诫，然后我们这个课程没有特定的作业，可是我们要求大家能够把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多读，如果能够记下来背下来那就更好了。我们今天的讲课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
请问大家有没有些什么问题啊？欢迎你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大家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有一些解答。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大家都好安静哦，不用客气哦，可以随便问问。
哎，吴牧师，我想跟你说几句哈。那个你今天讲的那很好，我想以后我们每个星期，星期天以前，你把那个题目出来的时候，你最好跟我们那个标上是学哪一篇文章，第几节到第几节，我们可以预先预习一下。因为圣经啊，它不像其他科学哈，这个有些普遍的理性，圣经本来就是比较难懂的，因为我自己是确实是有这种体会，我学了好久好久，圣经也没学明白，我所以说现在嘛，就是跟着你们一张一张的学，你像出埃及记吧，就是这我们今天是学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吧？
其实不
是
我们是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是从第一节到17节，今天我们只看了两节，就是第20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20章，
对，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家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不是每天，也起码每个礼拜都看几次，就是出埃及记的20章的从第一节一直到17节，然后如果能够多读，甚至能够背下来，然后是最好的了。
20章，从第一节到17节。
我们今天只是看了第一、第二两节而已。
哦，对，
因为今天是一个介绍，也是一个前言部分，是这样子的。
哦。
然后现在，今天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谈到十诫的内容。比如说，
对，
之后第三节开始，我们才真正的接触到那个内容本身。对。
我就这样说，因为这书吧太多嘛，我们开始你讲到哪，你给就叫我们说看书要看哪一些地方，或者是要背哈，我们就更熟悉一些了。
对，
再加上你讲，
就是看哪里，出埃及记的20章第一到17节，就是把17节圣经。然后我们接下来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我们两个多月时间，我们都是看这17节经文而已，所以我们就能够把这17节经文都能够掌握，就这样。
好，谢谢。
对，
这就明白了。
谢谢你的问题，请问大家其他人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谢谢你给我们讲解。讲的挺好。
贾阿姨在讲话吗？我没有听到你那个麦克风，可能没有打开。哎，打开了。
谢谢。
我就下着去合合背，开背会。老了不顶了，背不会了。
没有关系，多看几回。如果背不下来，没有关系，就多看几回。对，我们尽量熟悉。
我这几天正看四福音呢。
哦，那很好，很好。
开始我就背。背不会，
是是
是，不行。
你可以用那个白话文背也行。
努力背吧，下定决心。
我
跟
你说，
你说。
哎呀，我是记不住了。
我记不住了。
没有关系，多看多看，我们记不住没有太关系，不要给自己压力。哦，
就是忘了。
是。
尽量背吧。
最重要是理解。谢
谢。
对，
嗯，
对，年纪大了以后，理解可能要比记忆更好一些。
是，
嗯，
谢谢你们都能够来参加晚上的主日学。
你讲的真好，可劲就是记不住。
就是我一听就听出你的声音了。
是啊，口音轻一听就听到了。
明白。
一听谁讲的？努力记吧，谢谢你。
好，
感谢神。
哎，我看到曲长老也进来了。你能够，你那个麦克风没问题吗？你没有打开你的麦克风，我听不到你说话。
嗯，这样休息也是个真辛苦。
听到了，曲妈妈是打开了是吧？我听到曲妈妈的说话。
哦，听到了吗？
听到。
哦，那就好了，因为在过去我还不知道怎么打开的，今天就知道怎么打开了。谢谢。
太棒了。
嗯。
好，请问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没有问题呢？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然后现在可能一下子没有想到，或者是人太多了，没有太想现在提出来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微信给我，可以电邮给我，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随时，如果你们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来。好，然后如果现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现在就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停在这里。
吴牧师啊，
嘿，
那个 PowerPoint 可不可以给大家或者先给我们？
PowerPoint，
因为我们听过了以后，
不是先给哈，我这个不能先给，我可能。因为我 PowerPoint 我可能要预备，每个礼拜预备的，所以我可以给你们，这个不成问题啊，因为主要都是经文而已。哦，
yeah， 因为听了有时候就过去了，有一个东西看比较近。
是的，可以，你们我大概给放在那个微信的那个主群组里头吧，好不好？
主日学组，
可以吗？
Yeah。
教会主日教会呢周报的主日学里面也可以。
周报主日学。
哦，对哦，他们没有微
信。教会的 magazine 的主那个不是有一个蓝字主日学吗？
可是别人会用到吗？
哦，你说
有人不用微信
网站上头的吗？你说是网站上头吗？
对、哦，因为别的主日学的课程还有好多也是。在那里，
对，那个可能我需要英才教导我一下，应该怎么去做这个部分，把 PowerPoint 放上去的话，好，我尽量这样子哈。
哎，感谢主，我们教会的这个能人太多了。
我们
不是，就是你有些什么东西要发上来，或者是和我们一块交流的话，如果。咱们那么多人，你可能也不一定都认识。你可以通过王英才老师，给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他原来给我们讲课吧，大家都熟悉些。
是。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他。
对，可以。
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是怎样，也可以通过他来提出来。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你直接向我提出来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们都在主内都是一家人，所以这个不成问题了。
嗯，对啊，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一定尽量做这样子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暂时停在这里哈，然后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好，
我们一同心祷告。在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相聚时间，一同来思想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实践活出信仰这样子的课程仰望照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同在，亲自来帮助我们，好在我们真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主，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主也恳求你亲自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向你有声无声的祷告。主，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你恩典的同在，好在我们每天过每天的日子。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到明天我们其实一同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一同赞美的时候，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继续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那我最后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个说明哈。明天呢，我们早上的崇拜，我们在崇拜的幕后，就是崇拜结束的时候。